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对福建和浙江影响最剧烈，致使8人丧生，并且引发泥石流，上百万人失去电力供应。有关当局表示，25万人已经从家中疏散。星期六，台风横扫了台湾，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致使300万户住房无电可用，随处可见连根拔起的树木横在路面。一名9岁的女孩和母亲以及她的孪生姐妹在台湾东海岸被台风卷到海里，目前生死不明。另外，星期天，军人和救援队带着搜索犬在泥土和瓦砾当中进行搜救，开始重建工作。尽管台风在登陆前已经减弱，天气预报说苏迪罗一度成为今年风力最强的台风。数百人星期六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民权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聚集在这个非洲裔人口为主的美国城市，纪念这一事件一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事件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与布朗发生口角后开枪的那名白人警察，因此再度引发了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美国的其他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又有几名警察打死了一些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国际社会注意到了美国警察部门与警方本来应该保护的社区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局势。布朗的父亲星期六对媒体说，他正在帮助家庭和年轻人在他的社区，以使他的儿子的生死持续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纪念活动预计星期天将达到高潮，届时将有静默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与会者还将默哀四分半钟，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4个半小时之后才被运走。活动人士星期六表示，由于害怕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朝着自己的小镇推进，并计划发动重大的攻势，叙利亚大批的基督徒家庭离开了这个国家的小镇塞代德。设在叙利亚的基督徒亚述人权网络的主任爱德华表示，数百个家庭已经逃离了叙利亚中部的基督教城市塞代德，前往政府控制的中部城市霍姆斯以及首都大马士革。在另外一方面，塔利班声称对阿富汗的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了爆炸事件，导致了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该组织是星期六发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阿巴德地区的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警方表示，那次爆炸已经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另外，据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报道，与中国有关联的网络黑客入侵了美国航空公司以及旅行预订系统平台萨布里公司的电脑系统。彭博报道说，萨布里公司已经证实其系统最近遭到了入侵，而美国航空公司还在就是否遭受网络入侵进行相关的调查。萨布里公司曾经是美国航空公司的子公司，2000年成为独立的公司，两家公司目前共享一些基础设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 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K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三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3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2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2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 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 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呢，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 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 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需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啊？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办酷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 税和费用了。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 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 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办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礼节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他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a...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的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他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 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 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Backstroke, 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 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 so are you gonna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废除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的运行。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述提案。此前几个星期，政府一直遭到抗议，抗议者称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够一直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裁撤伊拉克的三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将取消选择官员的政党和宗教配额，减少分配给官员贴身保镖的数量。不过上述提案需经内阁和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星期天是美国在日本投放第二颗原子弹，也是最后一颗原子弹70周年纪念日。美联社报道说，日本长期借此时机再次呼吁废除核武器，制止日本政府推动放松对军事的管制。在日本港口城市长崎的纪念仪式上，人们向原子弹受害者进行了默哀和敬献花圈。参加纪念活动的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导致超过了7万人丧生，促使日本在二战中投降。这次爆炸3天之前，美国在广岛首先投下了原子弹，那次袭击的死亡人数也高达数万人之多。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的内陆继续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了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对福建和浙江影响最剧烈，致使8人丧生，并且引发了泥石流灾害，上百万人失去了电力供应。有关当局表示，25万人已经从家中疏散。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风速当时高达每小时160公里，致使300万住户无电可用。随处可见连根拔起的树木横在路面。一名8岁的女孩和母亲以及她的孪生姐妹在台湾东海岸被台风卷到海里，目前生死不明。星期天，军人和救援队带着搜救犬在泥土和瓦砾当中进行搜寻，开始重建工作。尽管台风在登陆前已经减弱，天气预报称苏迪罗一度曾是今年风力最强的台风。星期六，数百人在美国的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民权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聚集在这个非洲裔人口为主的美国城市，纪念这个事件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领。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与布朗发生口角后开枪的那名白人警察，因此再度引发了抗议和骚乱。活动人士星期六表示，由于害怕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朝自己的小镇推进，并且计划发动重大的攻势，叙利亚大批的基督徒家庭离开叙利亚的小镇塞代德。设在叙利亚的基督徒亚述人权网络的主任爱德华表示，数百个家庭已经逃离叙利亚中部的基督教城镇塞代德，前往政府控制的中部城市霍姆斯和首都大马士革。塔利班声称对阿富汗的另外一起致命自杀炸弹事件负责。一天之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附近地区制造了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该组织是星期六发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汉阿德区的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 警方表示，那次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阿富汗首都目前形势非常紧张，人们都感到不安。此前发生了自塔利班正式其创始人奥马尔死后，这个组织已经拥有新领导人之后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一个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这个就是公民力量。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要聚焦大洋彼岸民众的权利呢？它做出了哪一些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效，在海内外造成了哪些影响？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来谈谈发起这个运动的热情和对他的期待，并且分享他个人走上献身为他人争取权利之路的历程，以及对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杨博士您好。
谢谢宇宙。
也谢谢你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想问问您，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最近呢，在刚刚从欧洲开会回来，这个在国际上的活动呢，是我们公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是一会儿我要介绍的四项工作内容的一项最大的，这四项中其中一项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个在中国的变革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好，那么就想问问您，关于公民力量，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名字，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你们是怎么样聚焦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权利的？
对，这个公民力量是这个成立在2007年，我从这个狱中放出来，后来在中国待了4个月，然后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呢，以前我那个这个创办和这个经营的一个组织叫21世纪中国基金会，这个组织呢是这个偏重于智库型的，做一些研究，同时呢也参与一些具体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些运动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组织呢，因为这个我在坐牢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又成立了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呢可以说基本上这个取代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大部分的工作。那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狱中做了很长的时间的反思，因为以前的很多的民运组织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内斗纷争，使得那个工作的成效不彰。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人事内耗问题？怎么把一个运动这个既要有组织又把组织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是在我狱中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后来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可以说是在中国还没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之前，这个组织的形式即使在海外也不能有很刚性的组织结构。一旦有刚性的组织结构，你就为这个组织要花出很多的成本。所以呢公民力量呢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刚才你介绍我的时候你说公民力量主席，实际上不对的，我们在华人社会里边没有这个职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公民力量把它当作一个组织，一个运动。刚才你听到运动
是
又是一个概念，它又是一个品牌，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上民运组织的那种组织形式。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组织要求，一个呢是对内不设职务，对外不设边界，就是我们不是会员制，边界不清晰，就是只要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你觉得你是公民力量的一员，你就是公民力量的一员。而对内呢没有职务，刚才你讲是主席，我们都这个公民力量呢都是称自己是这个义工啊，我还不是主席啊，
你就是发起人，
就发起人。因为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希望通过不断的工作创造出一个品牌。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这个品牌啊是不好建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品牌不容易保留下来。 创造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能够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来使用，就是中国的民众来使用。至于说谁未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就我常常想，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设计师是大家记住他的产品，而不是记住这个设计师是谁。比如说一个服装，大家喜欢穿这个设计师的服装，但是呢不知道设计师是谁。最成功的小说家是大家记住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记住了作者。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设任何职务，推动这个品牌，最后使得这个品牌有它的价值，让国内的民众看到它的价值，愿意使用，在国内慢慢的通过松散的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反对力量。
那就是为了这个传播您，或者说建立您这个组织它这个品牌的价值，你们这个组织呢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努力？那么同时在中国民众的这个权利方面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集中在公民利益、公民这个权利的概念。首先我为什么要叫公民力量？因为中国这个专制社会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个政府的权力就公权力太大，把社会给压缩的没有任何空间。那实际上未来中国的重要变化在于说，社会必须做大，公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那谁来限制公权力呢？就是要公民，就是每个人要有公民的概念，而不是臣民。在皇制之下是臣民，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它叫人民，实际上这个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化。但实际上你要成为一个公民，什么叫公民呢？公民就是你必须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信仰独立，然后造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去参与公共事务，这才造成了一个做成一个公民。只有这样的公民在中国成长起来，他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支持国内的公民运动。后来这个徐志勇提出了一个，徐志勇还有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个新公民运动。我看了很多的概念，我们是不谋而合。我在2007年的时候也见到徐志勇，当然也刘晓波实际上也是很注重这一块的。他有一个书的名字叫《未来中国的这个希望在民间》，啊，他非常注重民间，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公民力量。实际上在这方面是大家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支持中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这么讲，就中国的每一次重大的公民运动，我们都尽量的设法去介入，尤其是一些草根性的这个抗争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强迫拆迁的这些受害者，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叫做麻雀行动的这么一个运动。麻雀行动就是说，小麻雀虽然很小，但是它要保护自己的窝，所以让一个一个的民众像个小麻雀似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麻雀要团结起来。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乌鸦与麻雀》，啊，就是麻雀团结起来把乌鸦给占倒。所以呢，就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创办了这个麻雀行动。麻雀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强拆的这个受害者胡燕，把案子带到了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进行请愿，而且那个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巨大的震动，也引起国内访民的巨大响应，也引起当然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个案子得到了解决，得到解决以后，当然这个麻雀行动的这个概念就受到很大的这个传播。那很多的这个访民啊，纷纷来到美国，啊，就是加入了麻雀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还在继续做。另外我们也关心这个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是什么呢？政治犯是这个公民社会中的能够带领民众进行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这个群体，而政治犯被关进监狱里边没有自由，他就起不到作用。所以我救助这个政治犯，它首先是人道的，其次也是政治的。因为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把参加这个公民运动，而且参加领导公民运动人的成本降低，它降到最后大家都可以介入了。因为现在大家不介入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有这个失去自由，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如果我在我们对他的救助中把这个成本降低，使得不是英雄也可以参与公民运动，就是把一个英雄的事业变成一个普通人的事情，那这是我这个公民运动 就有希望了，也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民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啊，或者是衡量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是包括像是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那么从你们作为这个观察人士来看，或者活动人士来看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这个公民他们在这几方面的这个自由的情况来说呢，跟西方之间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这个差别在于说，所有的这些自由实际上就是权利，公民权利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的，
是
没有任何制度上保障。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空间要比几十年前要大一些，公民呢他享受一定的这个通讯方面的自由，不是自由，空间啊，这是一个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说经济上呢，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它越来越独立于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这个你经济上一独立，你才可能有独立人格，就是财产权的这个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就是一个信仰的，就是我追求这个信仰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就是说我追求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信仰，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是什么样，你完全是一种独立的这个思考，这个在中国呢还很难做到，因为这个思考的辩论的空间非常小。而且虽然有互联网，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很多的信息方面的前置，使得民众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当你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你没法进行选择的时候，这时候的你的思考也受到限制，所以你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但是就像那个捷克的前总统，也是这个七七宪章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发言人哈维尔讲的一样，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力图努力的去做一个公民，设想自己要是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思想的人，独立这个经济独立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个公民力量建设起来。所以呢我觉着这个差别还非常大，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必须从每个个人的
从我做起，
把至少自己要当一个公民啊，不要当臣民，也不要当个官，也不要当奴隶，也不要当暴民。
好的，正好您刚才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这中国老百姓和西方的这老百姓之间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原因造成，因为中国一直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因为这个专制它的本质的定义就是限制社会的空间，这个让人们的这个权利也受到钳制，那这个所以这个制度造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很多人在谈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谈啊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啊，或者中国的这个甚至谈到人的这个劣根性问题啊，
是
这个人种就不行了，这些我都不同意的。有的说是个经济问题，我都不同意。实际上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最大的人类的这个文明灾难，这种文明灾难现在我们中国人还在付这个代价，我们还在这付代价的过程中还没有挣扎出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和这个很多其他国家比较早的进入了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的造成了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要避重就轻，我们要直指这个政治问题啊。如果很多人讲说你政治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没错，政治制度解决不一定其他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你很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解决的渠道，你根本连辩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呢政治制度改变是必要的，虽然它可能不是充分的，但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做。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关于这个权力的老百姓权力意识它的这个建立呢，以及它的这个成熟的话，是从自上而下来说比自下而上更重要呢？
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公民运动不断的存在，还有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啊，还有这个国际上的一种支持，使得实际上中国人在思想领域里这个领域里边，这个观念领域里边，人权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占上风的。你要是打开网，中国的网，你会发现这些概念是充斥于人们的言论中，而且呢这种言论呢慢慢占于中国的话语中心，所以这个思想 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有些人讲说，在中国能不能实行这一次最根本的民主进步，不是这个能不能的问题，是不是让不让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专制权力在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文明进步，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就是和共产党教育我们的那差天壤之区别。那这个，所以呢，我就开始怀疑这个社会。那个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反叛。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大学可以这个考大学了，大学开始这个开办了，重新这个开办大学。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成为科学家很好，政治毕竟很复杂，所以就这个学了数学，
学会数理化，
那学会
说
走遍天下都怕。但是呢，后来呢，很多问题啊又都出来了。那时候这个胡耀邦当这个总书记，他非常开明，他就讲说，你们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不喜欢党我是知道的，但是呢，你不加入党你没办法改造这个党。当时呢正在改革开放，实际上那一代人，我就要说有抱有希望的一代人，就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有明天，所以呢又觉得，哎，胡耀邦这种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迅速被这个提拔，到了23岁的时候已经做到这个副处级的那个干部系列里边。那后来我发现呢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这个主持什么什么政治学习，来这个观察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同学怎么样，然后要定期写报告，所以很不舒服。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出国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到后来我就出国。出国呢，就很快的我就又投入到这个数学的这个学习中去了，希望很，那时候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是，
但过了这个到了88年89年，中国的这个那时候的，是可以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骚动的那几年，就是说大家就希望变革，希望变革，而且对变革充满了希望。那时候不断的有各种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再加上了八九民运的这个爆发，那后来我就回国了。回国了，参加了八九民运，当然我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以后呢，这个我就觉得不能再改变了。我回来以后就放弃了学数学，那我就觉得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个历程啊，就慢慢走到了今天。
好的，杨博士，我们现在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是我是吧？山东邹先生是吧？
对。
哦，你好。我化名姓邹，就是众人高于天那个邹啊，取这个日字化名，意在表达我个人对人权的这个尊重。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觉得应该从大国梦这个沙文主义的口号中清醒过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是谁在侵犯我们应得的这个公民权利，是我们要怎样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事到临头的才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例，比如说像那个抗钱财的这个脂粉啊，农民工讨薪啊，这种事情，如果我们不先解决这个国家对公民权利这种不尊重，那么它越强大，对于中国人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且对于周边这个相关国家的人民，比如说香港、台湾还有朝鲜啊，会使他们同我们一样痛苦，甚至是更加痛苦。我认为就是不管机构还是国家，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有尊重人权，才能使人们从发自内心的去产生一种认同感，才能激发这个人们的才智，为这个机构去奉献自己的智慧。我想当年爱因斯坦那个先生也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没有把他的才智全部奉献给他的出生国德国，而是来到美国。我是这样想的。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平先生。平先生你好。平先生在线上吗？请讲，平先生。
哎喂。哎，你好，你好，我山西的，喂，你好，
山西平先生，好，
好的，杨建立博士好啊，中国现在对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中国的政策呀、形势呀很不满意，经常在茶余饭后啊，在一谈论这个形势，有些进步青年什么的都是经常议论，但不知道如何学习，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动？这请杨建立博士回答一下。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西的平先生。等会儿请杨建立博士一并回答。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国内这个公民运动嘛，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我就觉得不太恰当了。但是刚才那位杨振宁先生说的那个什么麻雀行动，我是很支持的。
谢谢上海的孔先生哈。杨博士，刚才这个江西的平先生讲到说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公民。
对。我觉得呢，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你要试图去做个公民，这是每一个中国的民众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挑战。那我觉得呢，是这样。实际上你在观察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呢，很多事情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可能你就由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可能就不参与行动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不指望任何一个人呢要顶着子弹要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理性的。
是
啊，但是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公共政策行为和你的这个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政策出台执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都涉及了你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公民关心这个太大的国家大事，就是从这个当地做起，在地做起。那比如说在你当地里有很多的议题你是可以关心的，收税的议题
是
到底这个区收了你多少税，这个税干嘛去了，这个是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问的。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支持，政府明天就可以垮台。因为政府他说公仆的意思就是有人养着的，谁养的，这个老百姓养的，你才叫公仆。是这个老百姓的纳税钱供出来的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政府的概念。那因此你要关心你的钱去了哪里了，他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务。你交钱的原因是他要提供公共服务啊，他必须提供公共这个教育、公共卫生啊，这个公共交通，这些你都可以进行问责。实际上这种问责呢，是可以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连在一起去问责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作为一个纳税人，天经，你的钱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中国有经济学家做过这个研究计算，大概60%-70%的这个产值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以税的形式、以费的形式，还是以贪腐的形式进入政府的口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也许不需要谈政治问题，但这个是你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我在狱中写了几大篇东西，就叫纳税人革命。当时我觉得纳税人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公民的一面的一体的两面。因为你只会成为纳税人，你才会成为公民。因为你纳了税，你就对这个公权力你就可以指手画脚，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批评它，这时候你才成为公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着从当地的情况开始入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周围可能有些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了一些权利的侵害，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屋被拆迁了，补偿呢不够这个合理，这时候你肯定要发出声音来。这如果不发出声音来，你肯定就是被剥削，那然后呢你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些小事情上来做起。那当你的邻居受害的时候，也给予关心。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起来做政治运动的中间去抗争这个直接抗争这个专制体制，这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从保护自己的权利，从保护这个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从保护你自己的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上出发，你的孩子进学校，如果这个学校为你收费，你肯定要提出疑问，我进的是公立学校，我为此已纳了税，为什么还收我这么高的税？这个你可以带家长联合起来，这个就是在还不是公民的情况下，在做公民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当然，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的环境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一点点的去试。如果这个公民不形成力量， 中国就没有希望。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与听众的参与。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北京冬奥会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